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一个国王拥有天下人没有的一切，却不快乐。有一天，他在皇宫里听到有人在快乐地哼着歌，他循着歌声找去，看到是厨房里的厨师。他一边洗菜，一边唱着小调，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国王问厨师，为什么这么快乐？厨师回答，陛下，我虽然只不过是个厨师，但是我一直尽我所能，让我的一家人快乐。我们需要的不多，有个遮蔽风雨的草屋住，肚子能够填饱就够了。我带回家，哪怕是一件小东西，都能够让他们满足。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快乐，是因为我的家人天天都快乐。国王很羡慕，跟他的宰相提到这件事。宰相说，陛下，我相信这个厨师还没有成为九九一族。国王很诧异地问，什么是九九一族啊？宰相回答，请您交代属下在一个布包里放99枚金币，然后把这个布包放在厨师的家门口，您很快就会明白什么是九九一族了。国王交代下面的人照着宰相所说的去做。厨师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发现了布包，打开一看，先是惊讶，然后是狂喜。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金币。他把金币全部倒在桌子上，查点他的数目，99枚。厨师认为，应该不会是这个数目吧？于是他数了一遍又一遍，的确是99枚。他开始纳闷，没有理由只有99枚呀，那一枚到哪里去了呢？厨师把布包翻来覆去的找，又找遍房间每一个角落，再到门外去找，直到精疲力尽才放弃，心里沮丧到了极点。他决定从明天开始要加倍努力工作，去赚到一枚金币，使他的财富能够达到100枚金币。由于晚上找金币太辛苦，第二天早上他起晚了，情绪也很坏，对着妻子和孩子大吼大叫，怪他们没有及时叫醒他，影响了他早一点赚到一枚金币的计划。他匆匆赶到皇宫，不再像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既不哼歌也不吹口哨了，只是埋头拼命干活。在一旁观察的国王看到他的转变，大为不解，得到那么多的金币应该很开心才对呀。他再次询问宰相，宰相告诉他，陛下，这个厨子现在也加入九九一族了。九九一族的人拥有很多，但是却不满足。为了追求额外的那个一，看不到他已经有的99，为了那个一，不惜赔上快乐，这就是九九一族。我们就跟故事里的厨师一样，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加入九九一族。衣橱里满满都是衣服，却总觉得不够。商店里好像永远挂了一件更好看，想要花钱去买的。有了自行车，想要摩托车；有了摩托车，想要小轿车。辛苦存钱买了一台桌上型电脑，马上就会羡慕手提式电脑；有了手提式电脑，又会渴望掌上型的袖珍电脑。 房子只有两间不够，要换三间，有了三间又想换洋房。在欲望的驱使下，总是会有一个一在吸引诱惑我们。为了那个一，我们的心情从平和转为焦躁，觉得自己有的不够好，原来好的再也看不上眼。而为了得到那个一，我们也很容易跟厨师一样，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赚钱，舍下了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舍下休闲，甚至牺牲了健康。那个多余的一会蒙蔽我们的心，夺走我们的快乐。如果厨师能够放掉追求一枚金币的心，回头看他有的99枚金币，他会发现他是多么的富有，他跟家人就可以重新拾回他们的快乐。如果我们能够抗拒物欲的诱惑，回头看看我们已经有的，我们也会发现原先有的并不差，靠着他们我们就能很快乐。旧衣服加点巧思，又有穿新衣服的感觉。没有摩托车，骑自行车又方便，又健身，又省钱。少一台电脑，可以少为清除病毒操心。房子小一点，可以减少打扫的时间，也可以少花钱在装修布置上。满足于我们已经有的，存着感谢的心，远离九九一族，这就是我们快乐的来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个人都很富有，也许您会想，我没有钱，我富在什么地方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您潜藏的财富在哪里，如何发掘它们，如何使用它们。什么是潜在的财富呢？事实上，潜在的财富人人都有，它们不像古钞本或古币那样被藏在房顶上、地底下。潜在的财富在我们的脑子里，它们是那些您我尚未使用的才能和疏忽了的机会。由于我们太忙，也因为其他事情被列入优先，这些财富仍然隐藏在脑子的深处，被例行活动推到旁边。既然这些财富已经隐藏了好久，没有他们我们也过得去，为什么现在又再提起他们呢？因为当您我认识到自己的潜在的财富，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使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能因此更幸福、更丰盛、更有益于人。为什么这些财富是潜在的、隐藏的呢？一，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潜在的财富，不知道这些是我们的。二，我们不明白它们的价值。三，我们太忙，没有时间去使用它们。您我潜在的财富是什么？这些财富是同情别人、感同身受、为人祷告。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个三个潜在的财富。一、同情别人， 使我们走出自己，离开自我，来到别人身边，填补别人的一个需要，除掉别人心理和生活上的重担。二，感同身受，这个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能力，能使您我将心比心地感受到别人的需要，快乐或痛苦。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同样的困难，是很难体会对方痛苦的。所以没有相同的经历时，千万不要轻易论断别人。三，为人祷告。祷告是同情、怜悯、感同身受的一种表现方式。祷告并不表示我们把所有感受到的责任完全交给上帝，但是祷告确实表示我们愿意请上帝来主导我们帮助别人的愿望，也表示您我信任上帝，知道他所能做的远超过于我们。在使用自己潜在财富服务别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成长。您我需要知道，上帝给了每个人珍贵的潜在财富，应该好好用心地使用它们。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这三个上帝赐给您的潜在财富，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5:14-30有关才能的比喻。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雅尼娜和露丝玛丽，你知道有这样一种人，当你与之相处的时候，能使你觉得快乐，让你心里感到痛快。嗯，我的朋友雅尼娜就是这样的，因为每当你和她相处之后，总能带着更为丰盛和更快乐的经历离开。雅尼娜是一位法定的盲人，随时伴随在他身旁的亲密伙伴总是形影不离，是他那条漂亮的导盲犬露丝玛丽。我第一次遇到雅尼娜和他的导盲犬时，他们俩正在加利福尼亚我们的办公室里登记做志愿者。你听清楚了吗？这位妇女和这条狗要做志愿者，这就像是双倍的乐趣，双倍的喜乐，当然也是双倍的服侍。我的朋友和他的导盲犬拜访疗养中心，进入到老人护理院，发送关怀礼包，也就是一个里面装满我的书、录音带、卡片，或许还有饼干、卫生用品，当然总还有圣经的篮子。总之，在走廊里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都绝对喜欢雅尼娜的来访，特别是当露丝玛丽挨近过来等着人们抚摸她的时候。露丝玛丽对她的主人来说可能是一只导盲犬，可对于在疗养中心的人来说，她却是一个有治疗作用的宠物。另外，由于雅尼娜是一位视力障碍者，在他周围的人们就绝不会为他们自己而感到难过，至少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这样。我记得在去年的家庭重建活动中，我注意到雅尼娜和他的导盲犬，是在母亲护理节，就在那天，残疾孩子们的母亲们用了一个下午来剪发、洗发、烫发、 修理指甲、面部按摩和修脚，甚至背部按摩。雅尼娜带着她的露丝玛丽盘腿坐在按摩用桌子旁的地板上。我告诉你，妇女们轮流面朝下躺着接受背部按摩。雅尼娜坐在那里，膝盖上放着敞开着的盲文圣经，而露丝玛丽躺在那里打着盹儿。雅尼娜在为每一位母亲轻轻地读着上帝的话语。不久前，雅尼娜给我来信写道：琼尼，我经历过许多非常困难的事，但是主所给予我的让我努力向前并信赖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朋友，雅尼娜一针见血地说到了要害问题。即便在你所在的社区，你所处的住宅区里，就有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事实上，我敢说，就在距离你自己家几英里范围内，就有可能会有一个康复中心或者一个疗养院。嗨，如果一位靠着导盲犬行动的法定盲人能够在这些地方给人们带来耶稣之爱的话，朋友，想一想，你能做些什么事情？无以计数。不认识耶稣的男人和妇女们正渴望着那些关爱之人的触摸。朋友，你愿意这样做吗？如若你愿意的话，请问你能带上你的狗一道来吗？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bias， B-I-A-S， bias。 bias 这个字常常有负面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So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在美国，社会偏见是一个大问题。So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Bias, B-I-A-S. 有时候 bias 也带着一点点的开玩笑在里头。比方说， I think my wife is the best cook, but I'm biased. 我认为我的妻子是最好的厨师，但是这句话带着我的偏见。 I think my wife is the best cook, but I'm biased.Biased. I think my wife is the best cook, but I'm biased. Biased 这句话也时常用在种族偏见的意思。譬如， Christians should harbor no racial bias in their hearts. 基督徒心里不应该怀有任何种族偏见。Christians should harbor no racial bias in their hearts. Christians should harbor no racial bias in their hearts. Bias, B-I-A-S. 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我们再说一次吧。So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my wife is the best cook, but I'm biased. I think my wife is the best cook, but I'm biased. Christians should harbor no racial bias in their hearts. Christians should harbor no racial bias.In their hearts. Bias, B-I-A-S, bias. 我希望你时常用 bias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bias.
良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你身为律法师，愿意去问耶稣这个问题吗？
当然了，这个问题值得拷问他。我要趁他教训群众的时候当众询问他。
好极了，好极了。
我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只要把一杯凉水给信我的之中最平凡的一个人，这人必得天上来的赏赐。
对，先生，
你有问题吗？
请问我需做什么才可得永生？
我要做什么？
问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
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但请问谁是我的邻舍呢？
问得好，人不全是邻舍，而且某些邻舍不值得去爱。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却用发生不久的一件故事做说明。
有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
来就要去吗？
是的，这一趟非去不行，我尽快回来就是了。
我心中总感觉啊，不放心你这一次出门。你身上不会带很多钱吧？
这一次是大生意，没钱怎么行呢？
可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季到耶利哥的这条路上，盗匪经常出没。我看你啊，最好不要一个人去。
哎呀，总不会每个人都倒霉碰上土匪，你别那么担心好不好？
你一定要去，我也没办法，只好替你预备路上吃的东西。你去预备驴子。
这才是我的好太太。说的也是，一番话也是好意，因为他爱我，只不过女人家小心眼，太过分担心了。哎，这段路是有点怪啊，一户人家也没有，好多地方都可能藏着土匪，不过大白天总不会有人来抢我吧。哎，糟糕！那两个人怎么一下子出现啊？还挡在路中间呢！
站住！
啊，
快从驴子上下来！
你们要什么？
别多说，叫你下来就快下来啊！
哎，别先揍他，免得把他的衣服打坏了。
啊，
我们先剥他的衣服，免得弄上血。来，
你身上有没有金银钱财呀？
请不要伤害我，两位要什么，请拿去。钱全在这里。
啊，只有这么一点？
哼，那包袱里边是什么？
别多问他了，驴子和东西我们全扣下，快脱下衣服。
哎
好，我们快离开了啊。
被打得半死的人骨折血流躺在地上，醒来的时候一心盼望路过的人能够救他。不一会儿他听见了脚步声。
呼呼，哎呀，有个死人呢，还没死。哎呀，被土匪打得真可怜呐！我身为圣殿中的祭司，不可以管这种闲事。快走，快走。
报告老爷，前面躺着一个人，像被土匪打伤的。
哼，还在哼哼呢，好像还没死呢。
老爷，您是立位人，谁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你如果摸了他，他会染上污秽不洁。
哎，可是他需要救助啊，至少可以给他一点水喝。哎呀，今天真倒霉碰上这种事。
我看恐怕没有救了。
哎，那我们就绕路而行吧。哎，眼不见心不烦呐。
哎，怎么回事啊？啊，一个人被打得半死。像是犹太人，我却是犹太人痛恨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连一杯水也不给我们。
可是，这个时候如此，我若不管，他必定会死。天快黑了，我不能离开。我要别人怎么样待我，我也要怎么样待人呢？我要想办法。
救救我！
让我先来包你的伤口吧。哎，可惜啊，我只有一点油和酒，没有绷带。哎，有了，可以扯开我的衣服做绷带啊。包好了，现在来扶他上驴子。哎。老板，你早。
早安。哎，你那位受伤的朋友他怎么样了？
他好多了，稳定多了。
那就好。
我必须赶路去做生意，但还要回来。这里是一笔钱，留给你，请代为照顾他。
哦，
等我回来的时候啊，再把不足的费用补给你啊。
耶稣说完了这个故事，就直问那律法师：“
请你想想，刚才这三个人，谁是那受伤者的邻居呢？”“
是撒玛利，是那怜悯他的。”“
你也去照样行吧。”
最近见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姐妹，她说她的妈妈刚刚过世，本来是一件丧事，但比丧事更令她心碎的是自己在教会服侍的弟弟所行出来的事情。这位姐妹说，我父母养育了我们姐弟两人，弟弟从小是爸妈眼中的心肝宝贝，什么好处都是以他为主。爸爸过世后，妈妈就把房子转在了弟弟的名下，而弟弟和弟媳妇老以工作繁忙为由，经常把妈妈送到我这里住，慢慢的就不说把妈妈接去跟他们生活了，而他们还说妈妈跟我住是应该的，什么好处都给我了，还天天帮我做饭，说我享福得不得了。我倒是宁愿他们享这种福，可是他们不要啊，我得了什么好处，所有的房产和钱财都给他们了。妈妈离世前住院，我弟弟就来守了两个晚上就不干了，而他守夜的时候发现我妈妈还有一个存折，里面有20000块钱，结果他居然拿走了，这是我妈妈计划用来付住院费用的。妈妈才刚刚过世，我弟弟马上就去银行要取这笔钱，因为我妈妈的身份证、火化证明都在我身上，所以他取不了，来跟我要，我不给，说妈妈还有医院费用要结，且后面葬礼还有各样花费，结果这就得罪他了。从那之后，他更是什么都不管，这个葬礼也闹得非常不愉快。作为一个姑娘，其实我真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什么实际的财物，因为都给弟弟了。去年他们还卖了一套爸妈留下的房子，也没说给妈妈一分钱。他们对我和妈妈如此的过分， 关键是他还是教会的服侍人员，在别人面前说话可温和谦卑了，也不得罪任何人，道理也讲得可好了。可是对待家里人，真的连个外人都不如。我们都会听说，我们把好脾气和修养给了陌生人，却把伤害给到了最亲的人。圣经里把这样的人称作假冒伪善，这也是人常犯的一种罪。确实，我见过和听说过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是牧者，在家里跟妻子吵得天翻地覆，摔砸家里的物件，大声责骂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自己的父母。而一外出和在教会，敬虔、谦卑、友善、温柔，立即挂在了脸上。甚至跟妻子刚吵完架，在外人面前马上就手牵手，表现得很是恩爱。这真是不该有这样表现的信徒，真是应该在神面前悔改。不然人总会有眼杂的时候，像姐妹的弟弟一样，借着姐姐的口再向其他信徒讲说他的弟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特别是信徒更是要知道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所说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愿这经文成为信徒对待家人时的警醒，因为人最好的见证是在自己家人面前的见证，能善待亲人的人，他里外的见证一定不会差。
一姐妹很热心，也很乐于助人，只要看到、听到谁有什么困难或是需要帮助，她就会去联系，及时的给予关怀和帮助。但是很多人却不喜欢她，甚至是怕她，想要远离她。有一次，她所居住的小区有一对母女吵架，她劝架后把女孩子叫去了她家，又是安慰疏导，又是做饭给她吃。而当女孩说不愿意回家，问可否在她家居住时，她说不方便，但请等她问问别人。她打电话问了我家是否有空房间，我一口回绝了。我告诉她我家没有空房间，而且她一个年轻姑娘更是不方便。而姐妹家的房子是四室两卫的，丈夫在武汉上班，那么大的房子就她和一个五岁多的小男孩生活，她却说不方便，把球踢给了别人。或许她认为我是牧者家庭，就应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告诉她我家的情况实在不行，如果你没有办法让这个女孩子留宿，你应当劝她回自己的家，况且你们还是同一个小区的。教会里家人之间时常会聚餐，可以更好地了解、关怀和亲近彼此，但只要这个姐妹参加，她总是会私自改变或打乱别人的计划，让人很是不舒服。比如说别人事先安排到外面吃饭，姐妹却私自买了菜，说别去外面吃了，还是在家做，省钱又健康。她这样不跟主人事先沟通，而是自己做决定，让别人按着她的想法走的做法，打乱了别人的做法，让人很是反感和不被尊重。 姐妹还认识一位基督徒的医生，这位医生对她可是头痛得不得了。她时常在不告诉那位医生的情况下，带一些人去找她看病，并且总是介绍说这位医生是基督徒，看病不要钱。其实他也只能诊断一下，该拿的药和该打的针水那还得是自己出钱，他最多不收诊断费用。但令人头疼的是，姐妹的做法常常把她弄得措手不及，甚至扰乱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什么祷告请求或是问题都不敢让她知道，大家都害怕她的热心帮助。因为他虽热心爱帮助人，但之后却喜欢到处吹嘘，弄得所有人都知道他所行的善事。而且有时奉献给别人的钱会明确告知别人只能怎么用，知道他的人或者被他提出这样要求的人都不敢接受他的奉献。因为他奉献的金钱不多，但却沉如大山，让人受不了。重要的是，有时候他想让人帮他做一些事，别人没有做到或拒绝时，他又到处抱怨和大发牢骚，向别人讲述他曾经是如何如何的帮助过那人。现在相信你已经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他，甚至是怕他，想要与他远离的原因了。如果我们要行的善是转嫁于别人，私自替别人做了主或是决定，那是令人难受的事情，又或是付出后需要回报，或是操控别人，那不是善，那是交易和对别人的枷锁。这是真正的爱心吗？我们去关怀和爱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的呢？请小心，这样会让人倍感压力，让人害怕，我相信也不蒙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善事，自己去自吹自擂，到处宣扬，与被受助之人讲述出来，被别人知晓是不一样的。哪怕受助之人不提，没事，我们只当为主而做，有主纪念我们就已足够。善不求回报才是真善。自己要行的善，或是神让我们遇见的可以做善功的机会，不是转嫁给别人，也不是私自为别人接单和做决定，至少要与别人事先商量，征得别人的同意，这样别人也得到了尊重，也更愿意来一起在善功上有份。最后，我想以两处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话题。马太福音6:1-4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哥林多前书13:3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愿我们的关怀和爱真正的容神一人。
使徒行传10:34-43，这是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所做的一篇讲道。彼得在这里向这些外邦人讲明了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 拯救所有的人。在福音里，神不偏待人，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你是敬畏神，只要你是信耶稣的，都可以得救。神是不偏待人的。虽然如此，但是神还是把福音赐给了犹太人，所以福音是从犹太出来的。但是呢，神却借着犹太人，借着一群犹太人，准确地说，把它传给世上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那么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生活过，他来到地上啊，圣经上说他行善事，他医病赶鬼，解救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他在地上所做的没有一件是坏的事情，他所做的都是美好的事情。但是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啊，虽然是犹太的上层啊，他们阴谋诡计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是因着人类的罪而死啊，是因着人性的罪而死的。所以人人在钉死耶稣这件事情上有份啊，耶稣被钉死了，耶稣也复活了。他的死是为了众人的缘故，他的死代替我们的死，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不再承受死亡。他的复活也是为信他人的缘故，所有信他的都可以和他的复活有份，将来我们也会和他一样从死里复活。他给我们的是真实的死里复活的盼望，因为不是一个空言，而是耶稣他自己死了，他也复活了，所以神立他为主。那将来耶稣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们的信仰包括整本的旧约的见证，彼得说先知也为耶稣做见证，旧约里面有很多指着耶稣的预言，旧约为耶稣做见证，使徒们他们和耶稣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过喝过，见过他所行的，见证过他的死，见证过他的复活，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读到的。那耶稣也在我们的生命里做见证，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也会展现出耶稣那样的一种形态，我们也是耶稣在地上的见证。因为使徒们已经不在了，耶稣他现在在天上，先知的记载也是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一代一代的活在地上，成为耶稣活的见证。所以这个福音的见证包含旧约圣经，包括新约圣经，也包括历代信徒的见证，包括我们的见证。他见证的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他的服事，他的生命，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给我们带来的战胜死亡的盼望。感谢我们的神。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一至二节这样教导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真正照着做却并不容易。有一次教会主日敬拜结束后，大家像往常一样在一起聚餐，华人教会的餐食总是很丰富，弟兄姐妹彼此交谈，气氛十分融洽。就在大家陆续吃完饭的时候，我看见一位姐妹拿着一个很大的餐盒，把剩下的饭菜装了满满一盒。我心里顿时冒出了一个念头，你都已经吃过了，怎么还装这么多带回家呢？是不是有点贪心了？虽然我没有说出口，但心里已经对这位姐妹下了判断。当时有几位负责主日学的童工才刚刚下课，正准备来吃饭。我心里还想，如果饭菜都被装走了，他们岂不是没饭可吃了吗？没过多久，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那位姐妹并不是为自己拿，而是要送给隔壁一位90多岁的美国老奶奶。老人行动不便，平时独自生活，这位姐妹每个主日都会顺路把教会的饭菜送过去。知道事情的真相后，我的脸顿时红了，心里十分惭愧。我竟然凭着自己的猜测，就在心里论断了一位爱主、乐于帮助别人的姐妹。 原来真正需要悔改的人不是他，而是我自己。我仅仅凭着眼睛所看到的一点点表象，就在心里给那位姐妹定了罪。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却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思下了结论。圣经告诉我们，人所看见的十分有限，正如约翰福音7:24所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按照事实，而是按照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猜测、自己的成见来判断别人。我们只看到一个动作，却不知道这动作背后的原因，只听到一句话，却不了解说话人的处境，只知道事情的一部分，却已经在心里给别人贴上了标签。论断往往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却自以为知道的够多。雅各书4:11-12提醒我们，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只有神知道人的内心，只有神完全掌握事情的真实情况，也只有神拥有最终审判人的权柄。愿我的这次经历成为对大家的提醒，当我们准备评价一个人、评论一件事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我真的知道全部的事实吗？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希望别人这样论断我吗？愿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宽容、谨慎的心，少一些猜测，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论断，多一些爱心，少用自己的标准审判别人，多用基督的怜悯看待弟兄姐妹。愿我们都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他满有恩典，也满有真理。愿神赐福给大家。
I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 Lord. He turned to me and heard my cry. He lifted me out of the slimy pit, out of the mud and the mire. He set my feet on a rock and gave me a firm place to stand. He put a new song in my mouth, a hymn of praise to our God. Many will see and fear and put their trust in the Lord. Blessed is the man who makes the Lord his trust.
When will we realize that people need the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